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从上一周开始，我们是在传讲传道书。传道书一般的人读起来比较费劲，好像觉得很灰色，很消极，讲台上也很少来传讲传道书。如果传道书正是那么消极的话，上帝不会把传道书放在圣经里头。那我们感谢主哈，在上个礼拜我们中间不少人度假去了。如果上个礼拜你不在这个我们中间，我希望你回去的时候到网上去听一听第一篇讲章，第一篇讲道，因为那是整个传道书的总结啊，从第一节到十一节。那传道书是提出一个人生最重大的问题：你为什么在此？你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？然后呢，圣经用所有的篇章来回答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们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在信仰在跟随主的每天生活当中，从来都要不要忘记传道书的教导。传道书就像一个小学初级班刚开始，我们中间很多人已经在研究院了，你说这个初级班我不需要读了。如果没有这个初级班的话，研究院也读不好。很多为什么基督徒走天路的时候东张西望啊，心不在神那儿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初级班没有经历过，他还不知道怎么看这个世界，不知道怎么看这个人生，还不懂得人生究竟是什么，所以有的时候被人生的许多虚幻的东西紧紧的抓住，所以他的眼睛不能盯紧在神的身上。所以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都明白传道书的教导。传道书不是让你看破红尘，传道书不是让你觉得虚空绝望，传道书不是叫我们自杀不够生活了，传道书是让所有信靠神的儿女，让你睁开眼睛来看这个世界，睁开眼睛看这个人生，睁开眼睛看你周围所有的一切，让你看见这是什么。所以传道书的一个重大的主题就是虚空。那传道书里面同时另外一个词汇，那就是日光之下。所以传道书是告诉我们在日光之下，什么叫日光之下？就你眼睛所看到的，你耳朵所听到的，周围的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虚空。什么叫虚空？我上个礼拜也说了，虚空本来的意思就是说像雾一样，像云一样，像雾气一样。大家早晨起来煮茶的时候，那个茶壶开始开的时候，啪啪啪响的时候，茶壶的嘴巴开始冒气哈，那个气就是造的虚空，你看起来但很快就消失啊。你看天上的云彩，看早晨的这个雾气就很快的消失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在你眼睛所看到这个世界，它有两个特点。第一个特点，你抓不住，你留不住，你守不住，就像一个气，早晨起来那个云雾，那个雾气你能抓住吗？你抓不住，它是空的，它没有实体。第二个，它很快就消失。所以圣经上说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这是一个最高级的一个表达方式啊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所有一切都是虚空。他告诉你所有的一切，如果你看准了，它都有这两个特点。你手上戴的戒指啊，以前我们在看到人家手上戴五个戒指，我从来没见过哈，五个戒指哈，而且又粗又大。那这种人是表示告诉你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我跟你不一样。为什么？我有钱，我有五个戒指，你只有一个哈，或者没有。圣经上说，凡事都是虚空，你这个黄金，你的戒指也是虚空。为什么？你抓不住的，它很快就消失了。那所以后来传道书就告诉你，这个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哈。然后呢，他告诉你人生像什么，在这个日光之下，所有的生命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。我们盼望我们的孩子快快的长大，他长大意味着是什么？你要退出历史的舞台，他来了你要走了，也挽救不了你的生命。然后告诉我们，日光之下的劳动劳苦单调无聊，非常的乏味。每天早晨起来上班回来上班 回来上班，回来，回来上班，等着退休，然后等着什么？那这些告诉你单调乏味，然后告诉你生命是什么？日光之下没有心思，一切都是重复。五千年人前没有电脑，好像是新的，可是人所需要的永远不会改变，差不多不过如此。然后告诉你，过去的时代无人纪念，将来的时代也不会纪念我们。你追求成名，没有人知道你。历史的书里头，我们不沾一个字。我们中间我不知道多少人，将来在这个历史书里头哈，占两页和占三页的，我不知道哈。没有人纪念你，所以这个传道书是告诉你：睁开眼睛看世界，睁开眼睛看人生，看看日光之下没有上帝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，没有永恒的指望的生活是个物，是气，是一身气息，很快的消失。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内容。我再一次说，传道书不是让你绝望，让你跳楼，让你自杀，让你觉得人生没有意义。当你明白了人生所有的这些东西哈，不过是气的时候，那时候神说：“孩子啊，这些东西是我赐给你的，让你享受。你吃，你喝，你结婚，你有孩子，享受这一切。神造这个世界就是让你知道，在短暂的一生当中，神把许多东西赏赐给你，让你享受它。但这些东西不是你的神。你一旦把这些物的东西啊，像物一般，像云一般的东西当成神来对待的话，你一生是虚空的虚空。”而且不但是虚空，是凡事都是虚空。基督徒的一生绝对不是消极。如果一个基督徒说我人生很消极，我看破了红尘，你没有好好读懂圣经。基督徒很清楚，世界绝对不是没有意义的，但是没有上帝，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，很快的过去，转眼如云，如飞而去。那好了，前面是圣经所罗门所讲的引言，那现在他下面就开始，为什么说人生是虚空？为什么说人生就像一个云雾一样，很快的就消失？有人说啊，有这样感叹的人呢，可能没有读过书，没有做过研究，啊，没有调查，没有好好的思考。那所罗门说：“好，让我们来调查，让我们来研究。”所以你今天读所罗门啊，读这个传道书第一章十二节开始的时候啊，所罗门就开始了。所罗门先调查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们先从智慧开始。”所罗门是一个极有大智慧的人，极大智慧的人，世上的书他没有不读过的啊。他跟我们现在人不一样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根本不一样。他有时间读书，他有时间做研究，他有经费做研究。我们中间很多人申请 grant 累得不很难，对不对？对他来说，经费不成问题，时间不成问题，资料不成问题，而且比我们还有更大的优势是什么？我们做研究，我们有太多的功利心，要赶快成名，赶快成功，啊，华人来说光宗耀祖，这变成一个沉重的负担背在你的身上。但所罗门不是这样，所罗门说做的研究和调查只有一个目的，我看一看我的人生是不是真的没有意义，我所追求的一切真的是虚空，我不相信，让我调查一下。所罗门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他的知名度不是一个小以色列啊，小小的国家，他是国际有名的大学者，很有智慧。那他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所以我们把弟兄姐妹读懂这个圣经，他是告诉你啊，他说当我调查这些智慧以后啊，我了解这些事情以后，我发现一个问题。大家看圣经哈，如果你看圣经第一章第十三节，他说啊，神乃知道神叫世人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，然后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是虚空，是捕风。他调查，他研究啊，他不是我们一般的人调查一般的研究哈。圣经特别用两个词，他上面说我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，他不是漫不经心的。我们中间也有人寻求人生的意义，我就见过这样的人，他是什么呢？比方上厕所的时候啊，看一看这些书啊，了解一下。平时他没有时间想这个东西啊，在你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头，你有很多书要读，好多书籍要处理。但所罗门他专心考察研究，然后呢，他不仅仅研究物理，也不仅仅研究化学和生物， 也不仅仅有餐饮啊，也不仅仅是研究这个花园艺术，他研究世界上所有的学问，他得出一个结论，他调查过了，他有资格说，他我发现了世上所有的一切的事情是劳苦是劳碌，你无论做哪一行的，你都知道是劳苦，工作大部分内容是单调，是重复，没完没了的实验，没完没了的资料，没完没了的数据要分析，没完没了的路要跑。他说世人所经历的是极其劳苦，然后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，他说当我调查研究以后，把人生所有的领域我好好思想一遍以后，我发现一切都是虚空和捕风。他讲什么意思，你所得到的成果，你所得到的研究的东西，就像一阵风一样，你抓住风抓住影子你抓不住了。然后他下面讲了一句话，这句话很有意思，他说弯曲的不能变直，曲少的不能煮熟。这讲什么，他说我研究我调查我所受的教育告诉我，我发现一个真理，弯曲的不能变直。这什么意思啊，你想想看，弟兄姐妹，圣经在教导不是告诉我们啊，这根木头弯了我们不能把它变直，这根铁棒弯了我不能把它变直。在今天的科技这种水平之下，大家知道的，没有什么弯曲的东西不可能变直的，一个木头变直没什么大问题，一个金属的金棒弯曲的把它变直被变直也不成问题。但是圣经告诉你啊，当你受的教育一高，你的智慧一大，你越来越发现一个问题，人生许多的事情是弯曲的，你不能让它变直。人生不是按照你的旨意，按照你的意志，它是弯曲的，我让它变直也变不直的。人性里头有很多弯曲的东西，你变不直的。你想想看呢，你到一个家里面啊，夫妻两个在吵架，他们两个在吵架，他们讲那些话语啊，你听一听啊，如果你是第三者在边上听着，哦，他们两个吵的东西哈，是不是在讲五分钟之前发生的事情？他们俩吵了，讲这个讲那个讲一大堆哈，听起来好像是五分钟前发生的事情，可你要真正的知道他们两个人，他们谈的话题啊，可能是五年之前发生的事情，也可能是呢五十年前发生的事情。我要改变你，你要改变我，谁也改变不了。人里面那个弯曲，你怎么也改变不了的。你想想我们周围的夫妻之间吵架，有没有这一套？有的。人心里的弯曲，不是教育能改变的。你再看看周围的世界啊，五千年前人要抢银行的时候，我带斧子带刀。今天呢，我不带斧子不带刀了，我带什么？啊？我带电脑啊。我不去你银行，我在家就可以偷你的银行，是不是？做弯曲的不能变直啊！你人性里面那种弯曲的东西，教育不解决这个问题。在中国大陆来的人都知道，我们劳苦大众得到了解放，我们穷人翻身居住，没错啊，压迫的得自由了，受压制的得解放了。那些被解放的人如今是什么人呢？又成了压迫人的人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弯曲的不能变直啊，你变不直的。当你用智慧来考察天下啊，用你的教育所说的教育来观测人生的时候，你得出一个叹息，弯曲的不能变直，不能变直。下面还有一句话是说，曲少的不能煮熟，是什么意思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生活中不是不存在的，你怎么去数它呢？一二三四五，这有四个鸡蛋，你能数得出来？这没有鸡蛋，你怎么数啊？你数不出来。你人生缺少什么呢？你不知道啊。你受的再好的教育，只能处理一些存在的东西。如果不存在的东西，你怎么处理它？你受的教育能处理那不存在的东西吗？不能。所以说，我们告诉你，你所受的教育， 他不是说教育没有好处，教育有很多的好处，他后面会讲。但是你希望在你的所谓的教育里头，你的智慧里头来找到什么永恒的东西，你绝对的失望，那是捕风，那是虚空。但是所罗门就不甘心，你知道，他说不对吧，我这么一个大有学问的人，你看看下面圣经第十六节，他心里一人说，我得了大智慧，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，而且我的经验很广啊，我很有知识啊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人生必定有什么东西我能抓得住的，他不可能，我再试一试。那这次试什么呢？你往下面看的啊，这是第十七节，我又专心查明智慧、狂妄和愚昧，乃至这也是捕风。这一次他多了一个东西，多了什么？我不但用我的智慧、我的大脑、我的 mind 去研究万事万物，我现在呢，我加了一样东西，凭我的智慧、凭我的才华、凭我所受的这些高等教育，我再加上一个东西来考察一下人生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我能抓得住的。他说我这一次调查是什么，在智慧之外还加上愚昧和狂妄，因为狂妄就是相反的东西，那这个是愚昧的东西啊，这是智慧的东西，我了解一下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区别，也许我成为了好人，我可能找到人生永恒的意义。可是下面他马上讲了一句结论，你看看下面一句话，他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，加添知识的就加增忧伤。这句话很悲观呢。我请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想想你周围的人，你注意一下哈。如果一个人哈，他都知道的越多，越有智慧，他就越喜乐。他的学位越高，读的书越多，他越喜乐。那我们中间应该哪几种人是最喜乐的？哪几种人？老人肯定是比小孩子喜乐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为什么？他人生阅历比你多，他的知识比小孩子多。但是在我们人生当中，是老人最喜乐呢，还是孩子最喜乐？啊？是不是？那还有呢？你发现了哈？你跟周围人在谈话的时候，笑声最大的、最喜乐的人是那些大学者、大科学家，还有那些目不识丁的人啊。你见到大学者、大科学家见过吗？他脸上很少笑的，我想在外面不笑，他回家也不会笑。所罗门讲啊，知识一多，智慧一多，他就是越有愁烦，加添知识的就加添忧伤，也会思考了，一思考你觉得人生没一样东西我能抓住，后面他会告诉你为什么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看看圣经里的教导，他说了们说为什么人生没有这样的什么东西都抓不住。你知道华人特别强调教育，没有一个人不强调教育的，你把你一生的积蓄大部分都放在你孩子的身上，但是让你明白一个道理，在教育的里头，在智慧的里头，有什么东西你能抓住呢？有什么东西能抓住呢？如果你把上帝抛在一边，你在这个智慧里头，在这个教育里头，有永恒的东西你能抓住吗？有一个年轻人非常的优秀哈，他拿到了罗德兹奖学金去牛津读书。你们知道罗德兹奖学金不是一般人可以拿到的，到牛津读了两年书，然后回到哈佛读硕士和博士。那博士毕业以后去普林斯顿拿到了一个教授的职位，那不断的发表文章，发了很多的文章，慢慢在学术界，在他这个专业里头，他就变成权威人士。那后来怎么办？为了更胜一层去研究，他说我离家太远，每天这个来回奔跑，路上太花时间，他就买了一个沙发床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头，我晚上就不回家了，因为路上花时间太多。那这样慢慢在学术界他已经达到前沿，人家都知道他的名字，在后世后他上面就有他的名字了。晚上因为睡眠不足，他头开始发痛，因为白天喝大量的咖啡，他晚上睡不着，他就看看墙上啊，墙上有自己的学位证书啊，然后呢这边呢有自己所得到的那些签文的那些奖状、那些证书，然后看看自己老婆孩子的照片， 他想想我在做什么 What is next? 我做什么？我得到这些东西，我牺牲了家庭有意义吗？我得到诺贝尔奖，我失去了灵魂有意义吗？我这些研究能带走吗？一声叹息，虚空的虚空。我讲这个话，弟兄姐妹不要错了哈，我不是鼓励你不要做研究哈，我们下面会讲这个问题。基督徒要做最好的研究啊，非常严肃对待生活，但让你看到你手中做的这些东西，它不能给你一个永恒的东西能抓住。所以所罗门第一个思考是意义啊，这个智慧它不能给我永恒的东西。然后呢，他想一想啊，我们常常听过这人讲这样的话，什么人生的意义啊，什么永恒的追求啊，那都是吃饱饭的人撑着他没事做想这些问题，你搞一些实际的东西吧。我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没有常常听到这样的人？所罗门说是的，我用我大脑找不到永恒的东西，什么东西可以抓住的，我现在尝尝我的身体，我要成为一个享乐主义者，我要享受人生。说到第二章你注意哈，到第二章你注意看，我心里说来吧，让我以喜乐试试你，你好享福。既然在我所研究的领域里头每一样东西让我紧紧的抓住它，撑到永永远远的，都是虚空，都会过去，让我现在就是变成一个享乐主义者，好好的享受一把，为自己活，也不要为别人活，也不是为社会为别人，那就是空话，为自己活多享受一点。那这样这个传道者就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享乐主义者。可他很快就发现不行了，你看到圣经上只有一句话在这儿，一句话说谁知这也是虚空。为什么？当你享乐够以后马上就知道这是虚空。为什么？你只有一张嘴，你能吃出多少东西？你这两只眼，你能看多少东西让你不疲累？你这两个耳，你能听多少东西让你头不痛？你只有一个五十场的身体，你能睡多大的空间？所以他很快就说这也是虚空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人是享乐主义者，他对这个实验特别有兴趣，他就是用喜乐，我们中文讲喜乐其实就是 pleasure， 享乐，不是你来讲那种 joy， 不是那个，满足我身体的需要，能吃，能赚，能乐，能玩，就这么玩乐主义者玩呢。但这个世界很多人对这种试验呢是非常向往的，他为什么会向往呢？你知道吗？在这个世界很奇怪很多人不快乐不是因为你什么都没有，倒不是的。在这个世界人人都想成为大富翁，大富翁跟穷人之间有一个极大的不一样，那些有钱人跟无钱人之间有一个极大的不一样。什么大不一样呢？那些有钱人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中间都是有钱人你跟全世界 80% 人相比我们都是有钱人。我讲有钱人是什么人那些有钱人他不是让你觉得很快乐，因为有钱人存在让你觉得你很不快乐，不是你本身不快乐，而有钱人才让你觉得不快乐。为什么呢？让你觉得我应该像有钱人那样活着我才快乐，是不是这样？因为你跟人家比就这个道理嘛。所以让你在享乐当中，所罗门说你们错了，我是有钱人，我是大富翁，我试过了没用。你每次放纵自己的身体玩一玩，你就找到永恒的东西了吗？那是捕风，那是虚空。但我们这些人还没有尝过人生乐趣的人，我们不相信所罗门的话。所罗门你是撒谎撒谎撒谎，是不是？我们好多人就是这样啊。你看星期五晚他不会查经的，他会看电视，为什么？喜乐一点呢，对不对？但是知道这些东西让你知道你抓不住永恒的，你抓不住永恒的。然后所罗门下面告诉你他怎么试了，他怎么试一试了。他说让我们来试一试看，第二节，我这就喜笑说这是狂妄，那喜乐说有火功用。他开始尝一尝，人生不要太严肃，要学会搞笑，搞幽默一点，人生不要太紧张，不要当一回事，嬉笑人生，以笑面对天下。很多人就告诉你啊，笑是有好处的，没有问题。但是马上所罗门就说笑不成问题， 但你注意下面一个话，圣经上怎么教导？圣经上说，这是狂妄。对西夏说，这是狂妄。什么叫狂妄啊？就是发疯、发狂、发闷。什么意思呢？很多搞笑的人呢、啊，那个笑的内容，大家注意一下哈、啊。搞笑的内容有多少是高贵的，有多少是崇高的？很多笑的内容是低俗的、低级的，而且呢，是以他人的痛苦为自己取笑的资料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嘲笑那些残疾人，那在美国还好，保护残疾人的利益。你看看那个中国大陆那些搞笑的东西，很多的内容是嘲笑那些没有机会读书的人，没有机会见世面的人，嘲笑他们。所以我们说这是 mad。 问题还不在这儿，问题在哪儿？你哈哈哈之后问题没有解决，你为什么再吃？如果嬉笑能解决问题，所有的喜剧演员，所有的喜剧演员都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所有的喜剧应该是这样最快乐的。所以所有人说，我试过了，嬉笑不是不笑，但嬉笑本身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。那下面说好了，我再试一个，用酒来解决问题。所以所罗门就他说我开始喝酒，那酒是一种快乐，酒是让你忘记很多人生的忧伤，酒让你结交很多的朋友，酒能让你的视力模糊，看世界朦朦胧胧，如同仙境一般。他喝酒，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是这样，至少以前我们可能很多人喝酒，那我生下来不会喝酒，一喝酒我就会酒精过敏，没有这个享受哈。但是有人说酒啊，人生不就是这一杯吗？对不对？要喝酒。但所罗门提出一个很重大的问题，圣经上教导我们，大家注意一些圣经话，圣经上这么说的哈。圣经说第三节啊，我心里纠察查究，如果是酒使我肉体舒畅，我心却智慧引导我。你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当你享受人生的时候，当你把酒当歌的时候，人跟猪跟动物不一样，猪和狗吃饱以后它会呼呼大睡，不需要吃安眠药的。但是人喝酒喝醉了以后醒来的时候，他会痛苦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一句话，我的智慧仍然引导我。你无论喝多少的酒，你还是人，人还没有成为动物。你的良知告诉你不能这样活着，你可以喝酒，但是酒不能解决人生的问题。可是人醒了以后就说，那既然不是如此活着，我该怎么活着呢？所以所罗门就这样的问题。所以下面他继续说，那好，喜笑也不行，酒也不行，那我再试试搞一些具体的东西，能沉到永恒的东西，所谓打引号沉到永恒的东西，那是什么？搞一些实际，搞一些实物，搞一些真实的、能看得见的、摸得着的东西。我盖大房子，我建大花园，我建大工厂制造葡萄酒，我建立世界上所有的财宝，我搞音乐。所罗门不是一个酒肉之徒哈，没有品味啊，他不是没有品味的人，他知道吃喝不解决问题，那个品味太低级啊，那个品味太低级。他说我搞一些有意义的东西，搞什么呢？所罗门他说，我能构想，我能实际，我能建造，我能经营。结果他的家产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有了金钱，有了产业，什么都有了。而且还有个问题，如果你注意圣经的话，你好好读圣经的话，所罗门说，我投资文化产业，我不是个没有眼光的人，我投资文化产业，我招聚世界上最优秀的音乐家，给他们组织起来，让他们发展音乐，把世界上最伟大的歌手们组织起来，让他们搞艺术。然后呢，他说我财产越来越多，我有很多的仆人，我要吃饭，有人帮我烧饭，我开车，有人帮我开车， 我出门有人给我替我开飞机，没有问题。我的公司有人帮我打理，财务有人帮我经营，一切都有人。而且更妙的是，这些是我的仆人，他们生下来的孩子也是属于我。哈，不但这些人是我的仆人，他们生下来的孩子也是我的仆人，他们可以为我不断的复制财产，都是我的。这讲什么？我不但有钱，我还有权。奴隶是属于我的，我可以叫他死，他可以死；我让他解雇他，就可以解雇他。我从来不担心人家解雇我了，从来不担心我没有工作了。他说我试过了，权力比什么都好，你知道，在这个世俗之下，权力比什么都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了权，你可以有钱；有了钱，什么娱乐都有；有了娱乐，你什么都觉得很开心。所罗门这样试过了。结果怎么样？所罗门讲了一句话，所罗门说谁自知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，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。上面有句话说，凡我眼所求的，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，凡我心所乐的，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，因为我的心为我一切所恼乐的快乐。所罗门绝对是一个成功人士，当他房子盖好了，工程建起来了，庭院有了，车有了，还有900多个嫔妃，女性也有了，什么都有了。然后电视台来了，报纸也来了哈，给他做广告，采访他。赵老师经常讲这样的话很有意思哈。然后所罗门把他们引进自己的办公室啊，你想象一下，圣经上讲的啊，引进自己的办公室，办公室里当然是很豪华。玻璃窗对着海湾，是不是风光极美啊？坐在大皮椅上，周围呢他办公室都是古董啊，这是蒙奈的画啊，这是达芬奇的画啊，这是中国的张大千的画等等的，比方说都有这些东西在那儿。他的脚架在桌子上面，然后对下面人说，你们看看哦，你们看看哦，我不是富二代，我不是太子党，我爸爸也不叫李刚，我就是凭这双手，就是凭这双手。就是这样的话，这样怎么说？他说因为我没有一样禁止不享受的，因为我心所有的一切老乐的都来的，这就是我从老乐中都来的份，我辛苦我得到这一切，这是我的成就。客人夜深临近的时候，客人走的时候，他就想了一个同样的问题，这些东西能存到永恒吗？没有，所以它是捕风，这是虚空。但所罗门跟我们不一样，圣经在启示这个真理的时候，还有更深的挖掘，他来挖掘什么东西呢？世上每一样东西都能满足我们，享乐不能满足我们。你们知道以前有一个人叫海明威，我们中间很多人都知道他，是不是？海明威可是大名鼎鼎的，他第一本小说叫什么名字啊？太阳照样升起，是不是 The sun also rises， 这是从哪儿来的？他本来的题目是叫做一代过去一代又来，这是传道书的第三节第一章的 第四节、啊、那后来呢，他的编辑说这个名字不好啊，你改成第四节，第四节上面是说日头照样出来，日头照样落下。海明威可是很会享受的人，他有大名，因为他出版了书以后他的名字很大，他这个人很会享受，到非洲啊去历险，他到阿拉斯加去打猎、啊、他然后呢是到西班牙去看斗牛，到巴黎去喝酒，然后到佛罗里达呢他去钓鱼。海明威最后是怎么样你们知道吗？他自杀了。他自杀以后他留下一篇小纸条，纸条上有句话，他说 Life is just one damn thing after another。 他生活是什么？生命是什么？他享受这一切以后觉得没有东西永恒的。生命是什么？就是这些东西一样，一个价值一个价值，没有什么意义，所以他自杀了。所罗门知道这个东西，但是他不甘心，他不甘心，日光之下真的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东西吗？我再试试看。就像你找东西丢掉以后哈， 你家人东西丢了，找一找，找了半天，把冰箱找了找，冰箱找不到以后呢，再回来，可能就在这儿啊，可能就在这儿啊。那所罗门就这种感觉，他重新回到他找过的东西，那是什么呢？一个是智慧，一个是工作。所以从十二节以后啊，第二章十二节以后，所罗门再次回到他以前已经考究过的东西：智慧、工作。这两样东西，特别是对我们来说，实在是有意义。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不把这两样东西看得太重。教育 ，job， 这两样东西我们看得太重了。所罗门说：“我找过了，没有找到，我再来试一试。”说他再回来找的时候，他发现一个问题。你们再看看这个第二章第十三节，他说：“我便看作智慧胜过愚昧，如同光明胜过黑暗。智慧人的眼目光明，愚昧人在黑暗里行。”所罗门不是个傻瓜，所罗门从来没有讲你说的教育一无是处，从来没有说教育不好。所罗门从来没有这么讲过，但是你把教育当成是神能给你生命的意义，你绝对的失望，绝对的虚空。他说：“你看看那些智慧人呢，眼目光明，看的东西不一样啊。那些愚昧人在黑暗当中什么都不知道。”这是所罗门讲，但是他再想一想，他不对呀、啊，他说不对呀、啊。你看看下面看，他说：“啊，我看见一件事，有两个人都被遇见。”他说：“我想了一下，我再仔细搜索一番，再考察一遍，我发现一个怪事情了，让我心中非常的不畅快。”他说：“智慧人所遇见的，愚昧人照样遇见。你很聪明，你拿最高的学位，你的婚姻就一定比那些没有读书的人更幸福吗？智慧人遇见的。”愚拙人也同样遇见了，是不是？那个愚昧人的儿女悖逆放纵，你受过高等教育的，你的儿女一定不放纵了，一定不悖逆。那个愚昧人他会生病，你的智慧人就不生病吗？说他说当神看我眼睛的时候，我发现原来智慧人跟愚昧人所遇见的一样啊。那现在带来一个问题，既然都是一样，我有智慧，你花了20年读书，它的意义在哪儿啊？寒窗苦，寒窗苦，意义在哪儿？问题还在下面。所罗门说还有一个问题啊，更让我琢磨的，他是说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，永远无人纪念，因为日后都被人忘记。可叹智慧人死亡，与愚昧人无异。他开始想到死亡，我一生积累的智慧，几十年苦心研究的东西，一旦死的时候，跟愚昧人毫无区别。哎呀，不一样，那不一样，不一样！你看那些大人物死的时候，他的追悼会是一个半小时哈。愚昧人才30分钟呢，可是身体火化进入尘土没有区别，没有区别。你知道亚历山大哈？亚历山大帝很年轻的时候就成名成家了，他征服亚非洲许多的版图。他的老师啊，他的一个好的朋友是个哲学家，非常出名的哲学家，叫迪奥基尼斯。迪奥基尼斯很聪明，他要教导这个自己的朋友，叫他不要狂妄。所以有一天呢，迪奥基尼斯就在旷野里头，在沉思，带着一头白骨哈，他在看，专注的看这个白骨。然后呢，亚历山大帝就来问他，他说：“朋友，你在看什么呢？”那第二基尼斯说：“他说我在找你爸爸 Philip 的骨头。我发现呢，你爸爸 Philip 的骨头呢，跟那些奴隶们的骨头之间，好像找不出有什么区别。”这是好朋友来提醒他的朋友亚历山大。智慧人跟愚昧人同样的死亡，没有一点点的区别，没有一点点的区别。所以 所罗门讲了一句话，这句话是非常的消极，非常的绝望。这句话在圣经中在这儿出现两次，一次是我恨恶我的生命，这个恨恶生命是什么意思？非常的绝望，没有出路啊！你想想看，又是发闷了哈。我又是看看，你知道吗哈？我的那个有的时候我看看那些名人哈，那些伟大的人物哈，一生积累的东西哈，这跟庸人相比哈，在死亡面前什么都不是哈。你想你一生所积累的、所研究的东西，结果和愚昧人、没有付出努力的人、没有劳动的人，他的死亡是一样。所以所罗门说：“我恨恶我的生命。”这里面有绝望，有愤怒。然后呢？他说：“我再试试看吧，我再试试看。”既然这个教育啊，不能解决这根本的问题。智慧不能解决这根本的问题。所罗门讲这个智慧不是敬畏神的智慧，是讲我们在世界上积累来的知识、经验当中收集来的东西。这样的智慧是指这个，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所受的这些世俗教育，这些东西不能给我一个永恒的东西，我可以抓住的。所以他说：“我怒，我生气，我郁闷，我恨恶。”那好，让我再看看我的工程。看看我的劳动，所以从老第十八节，他开始来考察，重新回来考察自己的劳碌。他前面已经好几次讲到我的工作，我的 job, my work, 我的劳碌，我的 toy, 我看看，再看看这个东西。他发现以后，他心中更加的郁闷。没有一个人比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更重视教育，更重视享乐，更重视工作。但是所罗门不回头来找享乐这个东西，为什么？稍微有脑子的人就知道，享乐就那么点东西。但工作能给我生命的意义，工作能给我一种成就感，所以工作太重要了。圣经上从来没有贬低工作，弟兄姐妹，从来没有过。所罗门只是让我们睁开眼睛，看看工作能不能给你一个永恒的东西，你可以抓住。他考察以后，他发现一个问题。他发现什么问题？他说啊，在工作当中，我发现有几件事情，我心中一想一郁闷。第一个，我的生命本身就像一团云雾，很快的就消失。我工作的成果，我能带走吗？有的时候，我看看那些啊，人写的传记啊，特别是他，比方一个名人，他死了。他的家属啊，或者他的妻子、他的配偶，替他的配偶、逝去的配偶写传记的时候，他里面提到要收拾啊前人留下的那些文件，没有写完的文章、没有发表的文章，那些遗物的时候，那讲的话语是非常的让人心酸。一生的劳苦，70年、60年、50年，早晨起来，晚上休息，不断的劳作。忍受多少枯燥乏味的时间，积累了这么多的成果，可是现在呢，居然带不走。所罗门说：“我考察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心中忧伤。我的书架上面有几本书，啊，有几本书。这几本书上面都是我那时候在纽约读书的时候，都有几个大教授签名的，不是签名给我签名，不是的。你知道那些教授哈？”书上有自己的名字，然后离开世界以后呢，那些书啊，他家人就是捐给一个 book fair 啊，就是卖书的，当二手书卖的。那恰巧呢，我就是买到这个书了，所以这个书一样就放在我的书架上，是他写的，也是他签名的。我就想，你一生做工的果效，你不能带走。所罗门说：“这是多么遗憾，多么的虚空。”那问题还不在这儿。他说：“你再往下面看。”他说：“我一生的辛苦，一生的耕耘，一生的劳动，我花了那么多的精力，我带来的一个问题是，我所做的这些劳动，它的成果，将来由谁来享受啊？那些整理我的人，那些整理我这个遗产的人，那些将来使用我研究成果的人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 爱因斯坦还在没有死的时候，那时候日本已经轰炸了这个长岛啊。那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元帅，拿着这个消息到他找他。当爱因斯坦知道这个消息以后，他用双手捂着自己的脸，他说：“中国人讲的是对的，是欲是叫什么说，事与愿违啊。”我想的很好，心里所想的，可是结果却是这样。他纵然用一生不是想用来杀人的，可是结果变成杀人的武器。你研究下的成果究竟是什么呢？你一生积累的财富留给谁呢？所罗门到后来还讲，一想到我一生受劳苦的啊，我一生受劳苦的结果呢，是留给那些未曾劳苦的人。他我想我心中就是做痛了，是这样的。所罗门积累了许多许多的财富，留给他个儿子，他儿子叫什么名字啊？后来继承国王的王位的叫什么？罗伯安。结果在罗伯安手下怎么样？12个支派居然丢掉了10个，你说有意义吗？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把一幅画面放在我们的面前，让你看到日光之下所有的一切，它只有一个特点，它是 smoke。它慢慢的会消失的，会结束的。Smoke 抓不住的。有人说你讲这么多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圣经是告诉我们，你看看人生的真实是什么？你不要把那个 smoke 当成是个永恒的东西。神给我们智慧，给我们聪明，给我们时间，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。我们感谢主，每一天我们应该好好的工作，但是不要为那些世俗的东西啊，让它变成我们的神。这些东西本身不能给你意义的，只多给你暂时的意义。所有人不是傻瓜，不是说工作没有意义，他不是这么说的。你不工作，你没有薪水，没有薪水房子都没有住，对不对？他不是说这个问题，他是说看远一点，这些东西将来留给谁？当你拥有这一切以后，你为你增加了什么？什么也没有增加，仍然是 smoke， 仍然会消失。如果所罗门在今天这个时代，弟兄姐妹，他一定会上那个福布斯的那个杂志，是不是？一定会上的。他的房子一定会上那个叫 Architecture Digest， 我们中间有那个做这 architect 的人一定知道这个杂志，是不是？可是这些东西现在在哪儿？你到药房你去看看在不在？都不在。说这些东西留给谁呀？但是圣经绝对不会让我们变成一个消极看破红尘的人。所以到了下面是说了24节，他说人木吃喝在老路中享福，我看这是出于神的手。圣经上面也说，既然一切都是 smoke， 一切都是烟雾，那我们就自杀了？不是的，神爱我们，从日光之上来的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神造的，神救我们，神不希望我们像 smoke 一样很快就消失了，他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。你带着永恒的那种目光，永恒的眼界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弟兄姐妹，吃该吃的就吃，该喝的就喝，不要浪费。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不要享受人生，享受生活，可以吃，可以喝，可以有 fellowship， 可以有弟兄姐妹在一起，和家人在一起，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了，这些东西本身不能给你生命的意义，不能撑到永永远远，它就是 smoke， 很快就消失了。所罗门讲到这儿，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都能知道，圣经是让我们在日光之下生活的时候，永远不要失去日光之上的那个永恒的眼界。没有日光之上永恒的眼界，日光之下所有的一切很快就会消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读一段圣经啊！今天我们后来没有读了哈，我们读哥罗西书好吗？我们一起读哥罗西书啊，哥罗西书第三章啊，哥罗西书第三章啊，哥罗西书第三章，哥罗西书第三章，大家翻到以后呢，我们说从那个第二节读到第四节哈，哥罗西书。第三章，然后第二节到第四节，我们一起来。你们要思念 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下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所以传道书提出的问题，基督是答案。日光之下都是烟雾，没有一样东西能抓得住，很快的消失。但日光之上的基督，他来到这个世界，给我们永恒的生命，要把我们带进他永恒的荣耀当中。所以圣经劝弟兄姐妹要思想上面的事，思想上面的事。如果一个人不常常思想上面的事，你的生命呢就被这些烟雾所缠裹，永远脱离不了出来，被很多东西绑着。我们以为这些东西是永恒的，其实没一样东西是永恒的。弟兄姐妹，带着天上的永恒从事你的研究， Enjoy your family life， 这是神所定命的，这些都是神赏赐给我们的，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领受它。你知道1957年法国有一个人啊，叫做 Albert Camus。 Camus 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人物啊，我们中文翻他加缪啊。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，他的很多书啊都有中文，因为他是一个很杰出的这么一个思想家，一个文学家。他也寻找我为什么活着，所以他在巴黎的时候，他因为思考这样的问题，他就来到教会。当时在牧养这个巴黎的一个美国人教会的牧师叫 Howard Newman， 这个牧师呢是一个浸信会的是一个卫理公会的牧师，他们就成为很好的朋友，他们常常在一起交谈。到了1960年的时候， Camus 就死了，然后这个 Newman 就把他们常常在一起谈话的内容稍微整理了一下，就发表。在谈话里头， Camus 就讲过一个问题，他说我为什么常常来到你的教会，我为什么常常来听讲道，我为什么到教会来，因为我一直在寻找，人生就这么多东西吗？我有了名，有了钱，我什么都有，我到底寻求什么？人生为什么这样活着呢？他说我的书中没有答案，那些读我书的人在我的书中也找不到答案，他所以我来到教会。所以我来到教会的时候，他说我听讲道，我慢慢的明白，这儿有世界上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东西，这儿可以找到一个超越的，能搏动我心弦的东西。什么一样东西像这个东西那么超越？最后他一句话说 I am finding it， 我真找到他。他没有到最后死得很早，他就死了，他没有休息，来不及休息。说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是所有的人，不是说就是我们这些人在寻找这个问题，他没有在寻找这个问题，基督是唯一的答案。传道书提出的问题，基督也是我们答案。圣经做出了回答，在日光之下生活有意义，是因为有日光之上，没有日光之上 Vanity of vanities， Vanity of vanities， All is vanity， 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但是在基督的里头，基督把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，基督是永恒的，所以我们隐藏在他的里头，我们的生命要被他保存直到永永远远。感谢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无论我们今天遇到什么，工作的失业啊，家庭的问题，生活中的问题，身体的疾病，我们仰望基督，主来到我的生命当中，引导我，帮助我，用你的能力引导我，让我带着日光之上的盼望和全能活在日光之下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你光照我们，你的话语光照我们，让与为人通达。主，你开启了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日光之下，但是你从日光之上来到我们生命当中，你教导我们，你自己说我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只有你是天上的粮，才能喂养我们、养育我们。主要让我们看清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是你造的，这个世界本身不是神，这个世界本身不能给我们永恒的意义，我们心只有安息在你的里头， 我们心中才真有安息。如果我们中间有疾病的，主求以日光之上的全能领导我们的弟兄，领导我们的姐妹，释放他们，医治他们。主，我们在困苦挣扎中的人，或在混浊中的人，主你唤醒我们，让日光之上的全能，日光之上的智慧临到我们生命当中。因为基督你是上帝永恒的智慧，主与你复活的能力应比我们充满我们，让我们在日光之下或者日光之上的美好的生活。主啊，愿我们一生来荣耀你，一生来见证你，愿你的子民在你的面前常存感恩的心。我们将祷告感恩来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